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问安。昨天我们就讲到了关于问安的重要性，所以啊，今天小朋友们有没有操练呢？早上起来有没有对着爸爸妈妈说早安爸爸，早安妈妈，我爱你？有没有带着一丝甜美的微笑在你的脸上，使你的身边的人看到你就如沐春风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哦。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使命人生，今天是第14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经，诗篇85篇到86篇，列王记上17章到18章，以西结书的48章，以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再次的透过学习福音书卷来认真的去思考耶稣基督当初他道成肉身的这个使命和我们现在的使命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当然，神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可是他却将共同的一个使命交付给教会，交付给他每一个兄弟姐妹，上帝的儿女，那就是我们要和他一起去完成这一个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最最重要的人生使命。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榜样，道成肉身，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就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用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贴心的爱去让他们认识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这就是我们的使命的最终极的一个方向。好，让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怎么样 carry out this great commission， 继续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荣耀的大使命。在遥远的蓝海的深处，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区域，叫做绿海湾。这里曾经是鱼群的乐园，阳光透过清澈的水面洒下斑斓的光点，五颜六色的珊瑚和鱼儿们在其中穿梭，像一场永不落幕的舞会。鱼儿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股黑暗的阴影悄悄地逼近了。原来啊，是绿海湾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油污悄悄的渗透，毒害了水域里的生命。鱼儿们感觉到不安，呼吸困难，失去了生命力，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妈妈，怎么了？为什么我看到好多邻居的老爷爷都飘在了水面上，而我今天也觉得呼吸困难。
哦，孩子，妈妈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水的味道变得怪怪的，很臭，很沉重，这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太让人焦虑和恐惧不安了。正当鱼儿们越来越焦躁不安，恐惧挣扎的时候，常在绿水湾潜水的年轻少年安安，他注意到了，因为他时常在这一片海域浮潜，观察着这一片美丽的世界，所以当他感受到水质正在变化的时候，他也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不行，我总得做点什么吧，不然所有这些美丽的鱼都正在慢慢的死去，如果不做些什么，这一片海域最终将会成为鱼儿的坟场。
所以他开始不断的打电话写信，想让国家海洋局警觉这个让人焦虑的变化，并且迅速的采取行动。可无奈的是，他人微言轻，并且海洋污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所以并没有人积极地响应他的提醒和警告。当大人的世界不作为的时候，少年安安想要挽救这一片水域的鱼儿居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知道鱼儿们必须离开这一片受了污染的水域，可他毕竟是一个人类，无法直接与鱼群沟通啊。鱼儿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这一个他们奉以为家的绿水湾呢，他们怎么会听他的话离开呢？也许是白天安安过度的焦虑了，晚上他居然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一条蓝色的鱼，好像是绿海湾里常见的鱼。他感觉到了水的流动，也闻到了油污的气味，他感觉到自己都快要窒息了。而他拼命地在珊瑚礁当中穿梭，向着身边的鱼儿们大声疾呼，大家听我说呀，这里的水被污染了，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害，我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你是谁？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啊？
哦，我是安安呢，我是常常在你们当中游泳的少年安安呢。
哼，安安，你怎么可能是人呢？你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蓝色的鱼。
可我真的是安安啊，你们相信我，我现在变成了鱼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怎么样离开这里，怎么样获救啊。
我们怎么能信你呢？空口无凭，让我们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
哎，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真的没有骗你们，这太危险了，你们都会死的。
着急的安安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他心里难过极了，差不多要哭出声来。妈妈听见了，急忙地问他，
宝贝儿，出什么事儿了？
妈妈，我真的很想让这些鱼儿知道他们身处危险，可是我做梦发现我即便变成他们，他们也不相信我。
哦，孩子，当然我们无法变成鱼，可是我们可以尽量的与人沟通呀。我们把村民都聚集在一起，让大家努力的去捞一些鱼，然后把这些鱼运送到你所说的安全的水域，我们能救多少是多少，好吗？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像类似于安安一样的经历呢？就是你太喜欢某一个小动物或者是某一株小植物，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获救，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与他们沟通和交流，这一刻你巴不得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把你所知道的营救的好方法告诉他们。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吗？其实它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需要，就像耶稣基督，他必须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他完全的牺牲一切的所有， 就是为了要来到我们中间，带给我们救赎和盼望。他不仅仅是在高天之上来管辖我们、控制我们、指引我们，更是亲自的来到我们人的世界，感受所有人经历的成长的痛苦，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愁，一切的苦难，并且是一切的试探。但他唯一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犯罪，他把神完全的启示给我们看了，活出来了，也把一个人如何与上帝建立那合一的关系的一个榜样向我们彰显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就是他都已经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了，我们却仍然选择不相信他。就好像安安，他梦见自己变成鱼了，能够把这些消息带给鱼儿了，鱼儿却仍然选择不相信他，这是何等让人心碎和心伤的一个现象啊。但亲爱的小朋友，不要气馁，也不要失望，因为真正让人获救的是福音，是圣灵的大能，而我们呢，只不过是一个管道，就好像一个传声筒，像一个器皿一样的，把这一个好消息承载，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天国，看到永生，看到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就好像安安的妈妈告诉他说，我们能做就做，能救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我们要把结果交给主。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也是一样的，要用神的道成肉身的见证，让世人透过我们看见父神的荣光，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和责任。透过我们不断的成长认识神，就可以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神。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那一道中介，那一个传声筒，那一个器皿吗？
为你拣选，经历熬炼，被你充满，听你差遣，自我境界，脱离被监，过往一切使我弃绝，然后使我破碎，能与你荣耀相连，被你拣选，经历熬炼，被你充满，听你差遣，自我清洁，脱离被监，过往一切使我弃绝，然后使我破碎，能与你荣耀相连，照我等候被你兴起，如宝贝藏在瓦器里，你莫大能力在软弱处显明，我曾路程途被丢弃，幸得你垂怜，被高举手触摸我，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紫琳。
我们呢最近这几天呢开始进行一个原生家庭的大揭秘啊，因为有太多的弟兄姐妹都陷在这个原生家庭的很让人迷惑的这个难题当中走不出来。但是我希望我们透过这一周的节目呢，紫琳师母和真儿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思路，希望我们可以不单单去了解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如何去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恩赐可以继续的成长和突破。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我相信紫琳师母跟真儿都是一样的，我想我们两个人会用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几个方面的影响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但是我们却又要超越这个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认知和影响。
是的，
我想从这三方面可以去讨论它。第一个就是身份，我是谁。这个身份感呢是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跟紫琳师母分享过很多，我就是刚刚有记忆开始，所有的人见到我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哎呀，你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啊，如果你哥哥不走啊，
就不会有你啊，
就没有你啦。对对，所以我的这个 identity crisis 是从一两岁有记忆开始就有了。那我到底是谁，对吧？我是来弥补的，还是来代替的，还是干嘛的？所以你看，就是即便是在这样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我也需要从小建立这个 identity。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小父母亲带给他的第一个呼唤就确定了他知道他自己是谁。比如说父母亲对他说宝贝，还是说招弟，或者是
狗剩
狗儿闲之类，狗剩，对吧？那个名字里面，那个呼唤里面就已经带着对他这个人生的某一种定义。所以我们的 identity 是从甚至是母腹当中就开始被他人来建立。
是的，
但是我们呢不知道说其实是应该回到创造我们的造物主那里才能够得到建立。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自己是谁。
是的，
而不是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自己是谁。所以我们一开始经历在基督里面的更新是从 identity， 就是这个身份感开始的。其实紫琳师母在分享，每一次我都有一个流泪的冲动去分享她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是非常的破碎，尤其是讲到叔叔的成长，我觉得真的很可怜。
是的，
他的确是一个可怜的人，就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在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亲不爱的一个情况底下，在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父母关系里面，他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如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何去庆祝自己的 life， 我都不知道。我好像是一个就如同草芥一样的就出生了。
是的，
我想正因为是一个 identity， 就是一个身份，他不知道不确定自己的价值，自己是谁，他才没有办法在他自己未来的婚姻家庭他的生活里面正确和正常的与人有这个关系。
是的，
我觉得神是一定是对他有很深的怜悯的，要透过他的一个女儿，跟他又这么不像的女儿信主了，我要把这一份全新的一个救恩的观念带到这个家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的，对于我父亲，我想以前的时候，当我讲到他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当我觉得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从原生家庭来的这种伤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体会我爸爸成长的时候的这一个艰辛和这个破碎。
是
因为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当人遇到很多很艰辛的、很敌对的、很冷酷的环境的时候， 神其实给了人一种去生存的一种方式，人就去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
是
他又开始去避免去思考那些情感上的问题，价值上的问题，
是
那他去追求一些可以用外面东西来去成就自己价值的一个方式。但我就可以从我爸爸身上看到他的很多的价值是在他的工作上，是在他的这种外面的这个 performance 上面。那他对于家里面用情感来去建筑自己的价值的这一种的方式呢，就基本上是为零。
是。
那我妈妈呢，她同时她是一个通过情感，通过照看别人去爱护别人，然后得到别人的这些感动，别人的这种回报来让他感觉到很大的价值。
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爸爸妈妈的这个婚姻当中可以出现什么样子的很大的一个张力。那他们对我的这一个自身价值的一个影响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给我起的，那他呢当时是翻了很多的书来取了这个名字。
是。
非常有意思是我的名字是在我姐姐之前起的，所以说我姐姐的名字其实是按照我的名字
换你姐姐的名字
去又起了一个名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他们为什么忽然要去翻转换我姐姐的名字，要跟着为我起这个名字去做。那我没有去问他，但是我是非常的相信这是我爸爸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是。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脑子里面还有很多中国的那些，就是他的那一辈的，在他的老人家他们的那个所在的村里面的那些思想，他非常遗憾家里没有个儿子。
是。
所以对我的这个自身的价值呢，多多少少这个是男是女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另外又非常有意思一点是，当他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的妈妈是马上就是奋起反抗，不断的说我的这个女儿就是好，好到不得了。所以你看价值的这种冲突呢，在我身上就体现出来很多的。那我在我自己比较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自卑和骄傲的一个强烈的冲突。
是。
那在我认识我先生以后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他就非常好奇说，为什么你有时候这么样子的骄傲，然后有时候呢你又这么样的自卑呢？为什么骄傲和自卑能够合在一起呢？我想这跟我爸爸和妈妈他们的这种强烈的冲突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很有趣，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其实骄傲和自卑是同一回事。
其实是同一回事。
是同一回事，就是我没有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跷跷板的两头。
是的。
要么我必须要非常义正言辞的肯定我自己的价值是无人能取代的。
是的。
因此呢，如果你不认同没关系，我不 care， 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也心里面是没底的嘛，没有神是没有底气的，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卑的，但每个人也都是骄傲的。
是的。
只是我们的不同的表达，还有在这个巨大的我们说一个列表当中 spectrum 里面，我们就是像跳梁小丑一样的时刻的在这个里面翻转，翻来翻去，
跳来跳去。是的。
对。总之呢，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身份感的认同里面，我们想要给自己下定义，或者呢想要抵抗别人给我们下的定义。
是的。
所以我听到子琳师母的分享，我觉得太精彩绝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父母亲对待你，其实不是对待你，而是他们自己要维护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些他们认为的重要的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所带给你的一种影响，其实潜移默化的都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我有没有价值，我是谁，我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谁，我带给其他人的这一个价值和影响是什么。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人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阿们。
我想这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会去寻求原生家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答案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想要知道 why， 我们想要知道 哎呀，为什么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就好比有些时候，我看到我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为什么这么的 angry？
是的。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值得你这么的恼怒，这么的愤怒，是为什么呢？其实若我们真的去了解的话，所有的这些情绪的最核心背后的原因就是一种伤心哈，就是一种极度的没有受到安慰的一种慌张的然后焦虑的这个状态，这都是跟我们的 identity 有关的，就是我们的身份。你不知道你自己被爱着，你不知道你有价值，你不知道你不是随风而飘至的一粒种子。
是的，
你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就已经设计，然后在母腹当中他已经认识你，你的受造奇妙可畏等等，这些都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们里面呢，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人否认我们的价值也好，不看重我们或者贬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奋起抗之。那有些时候呢，当别人真的想要赋予我们一些使命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又极其的自卑啊，我不行，这个不行，那不行，因为我们的眼睛只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我们承诺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呢，我们都要持续不断的去挖这个主题，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收听，忠实的留守。我们希望借着真爱住我家这几期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揭开原生家庭的这个大秘密。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春风